们说这个学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说这个知道教会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上周我们就学习了使徒行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发现保罗就去一个地方传福音，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一个地方，一个也是一个圣经中记载着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地方，保罗呢去各个地方传福音。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传教士，他去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呢这地方的人开始服侍主，然后他就换另外一个城市又就建立一个教会。保罗是用这种方法建立不同的教会，他也带了他的同工。在这个十七章我们发现他带的有这个希拉和帖摩太，他是有这两个人是一直帮助保罗建立教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发现他去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些犹太人就反对保罗，反对保罗讲的道啊，反对保罗的信仰啊，他们开始逼迫保罗，抓了很多这个弟兄姊妹找保罗没有找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就离开那个城市，又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叫比利亚。又去一个地方，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啊，在帖撒罗尼迦的西南方，也有一段时间。但是他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去这个地方传福音，也开始建立教会。我们今天就看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样的。我们说题目叫比利亚人的榜样，你说比利亚人给我们今天人做什么榜样啊？在这里圣经这个路加是也描述了这些事情，比利亚人他们的是怎么样的人呢、啊、他们这个城市是什么风俗啊，他们也给我们描述了。但是从这段经文从这个十七章的十节到十五节能看到比利亚人给这个今天的基督徒做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的题目就叫比利亚人的榜样。第一，我们说比利亚人他们是在这个比利亚人呢，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基督徒是比较这个你说什么样啊，他们是比较这个跟随主的，他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先了解这些背景。他说因此他们有许多人信从，内中有希腊尊贵的妇女和男子不少。在这里我们说这比利亚人他有什么样的人呢？他有很多这个妇女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在这个比利亚教会服侍，他们做很好的榜样。他说尊贵的妇人，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但是他们也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还有另外有一个人，我觉得也值得一提的，他说这个有比利亚人索巴特是比利亚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他是也是和保罗一起服侍的。我们能看到这一点，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在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啊，别的地方我们没有这个提到他，但是很多地方呢就是提的很少。但是呢，这个地方的人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学习第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比利亚人的性情是良善的。在圣经他说比利亚人的性情良善，你说这个他说在哪一节经文呢？在十一节，他说这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性情良善，他们甚愿受教，日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知道在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就逼迫保罗抓了耶稣，抓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最后呢他们就保罗他们就离开了，来到比利亚开始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这地方的人怎么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性情良善，他们甚愿受教。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人有良善的人吗？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本身没有良善的，人是本身没有良善的。你说这是谁说的？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我也晓得，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我虽愿意为善，却不能为善。什么意思呢？这是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讲自己是怎么样的。他说就是我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说因我虽愿意为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愿意做的好事呢，但是他说却不能为善。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些这样的事情，一种是呢 一个人愿意做好人，但是呢他就是做不到。他说我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呢，愿意行点善事呢，有的时候怎么样，他这个人是行不出来的。你说这个在这个今天的社会里能看到这样的人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们想行点善呢，做点好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的时候是不舍得，对吧？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太浪费了，这个 太贵了，还是最后他说却不能为善。这样的人有吗？我觉得今天大大的有这样的人。你说这个他心里、有时候他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呢，想做一点好事情啊，但是他做不到。你说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看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有一些就是为了这个自己要出名啊，可以比如说这刚刚过了这个新冠肺炎呢，有一些人他们不同的捐款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目的的，他们为了叫别人知道，哎，你看我是个好人。其实这不是天主的意思，说良善，这种良善是假冒伪善的良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今天人都会这样，有假冒伪善的良善。你说这个一个基督徒呢，有的时候也会，对吧？我们说这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叫别人怎么看我是好人呐、啊，看我是不比别人出色呀、啊，看我是比别人这个想的周到啊，我们会做这一些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他学了所有的律法，他最后他说我自己是这样的，我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我虽愿意为善的时候却不能为善。我们知道他是用这个天主的角度看他自己，不是用人的角度。人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个人呢，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坏人，有的时候我们就分辨不出来。我们说这个人可能是个好人，我们一看他，看他做呢，看他捐那么多钱是为了行善的，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知道这个他的动机也不一定说是真的是为了这个做善事的，他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没有良善的，在天主的眼中人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知道人的眼中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外表的外在的一些良善，其实也不是从天主的角度看的。在这里他的保罗就用天主的角度说这个在他自己里是没有良善的。圣经在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就如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弃舍正路，一通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用天主的话语，用天主的律法，用天主的话语，用天主的态度，用天主所有的本性来看我们人类啊。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行善的，他说连一个没有，他说人都是怎么，都是偏行歧路啊，都是弃舍正路，一通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人也没有。就是他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人都是罪人。圣经在诗篇是这样说的，诗篇在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愚人心里以为无天主。他说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有一位天主啊，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所行都邪恶可憎，没有一人行善。主从天上查看世人，天主是看到我们心里想的，看到我们心里所做，看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看有明道，寻求天主的人没有，竟都是悖逆的，都陷在污秽里，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他告诉我们，人类是这样，人类的本性是没有良善的。圣经在传道书是这样说的，这是所罗门是这样说的：时常行善，永不犯罪，这样善人世上没有。他说这样的人你找去吧，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没有犯罪的人，在世界上你不会找到一个。没有，你说这个圣经的良善指的是什么呀？良善包括他的，我们知道良善经常和这个善良、和公义、和公平、诚实、仁爱这些是分不开的。他提到这个良善，他这个圣经是在诗篇是这样说的。诗篇说这个善人厌恶谎言，恶人行动可耻可羞。他说这个一个善人是厌恶谎言。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如果一个人撒谎啊，说骗人呢，你在你心里有这个恨恶的。这比利亚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样的人。他说这个但是 我们说这个保罗在这节经文，他说比利亚人他们怎么性情良善。我自己觉得比利亚人可能他说的良善的意思是他们的，我们知道比利亚他们有这个会堂，你看在第十节他说这个送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他进入会堂，也有可能是我在想他在圣经在另外一部分说这个人是没有良善的，在这一段时间保罗为什么进入会堂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比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的性情良善。我们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受到什么逼迫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自称是要寻找真理，后来怎么样，他们开始逼迫保罗杀保罗，结果保罗就跑掉了，去到比利亚，有可能是那些人去了这个会堂啊，他们是为了寻找真理，有可能他们也给保罗在一块辩论辩论，后来呢他们发现这个保罗发现他们是为了寻找真理，我们说他们动机应该是好的，所以这个保罗就在一方面保罗说这地方的人性情良善的，他没有什么目的，他去教会去教堂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保罗去那个教堂讲道的时候，别人说这个这些经文说了什么，可能是保罗拿开圣经给他们讲一讲，所以保罗最后发现说他们的性情是良善的，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在人的眼中一方面是没有良善的，在另一方面他们比利亚人可能他们去会堂的时候他们为了寻找真理，为了看圣经说什么，保罗去讲完道他们拿着圣经过来说这些经文是这么说的吗，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性情良善的，意思是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呢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学习圣经才这个去这个教堂，为了去学习圣经才给保罗辩论，所以保罗说他们的性情是良善的。我们知道人是没有良善的，人本身没有。在另一方面他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良善的就是来源于天主，良善的来源于天主，在这个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天主并没有一个良善的，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人类啊没有一个良善的，他只有天主是良善的，我们在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保罗说比利亚人他们的性情良善，保罗的意思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的动机为了追求真理他们才去呢，所以他说这个保罗说他们是性情良善的，在圣经中这样说的，在马可福音这样说的，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犹太到处传福音呢，有一天有一个人突然怎么样跑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人的态度怎么样，非常好，他的态度很非常谦卑，跪在他面前，说明他在这个人的态度怎么样，特别特别好，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到面前，后来他说问他说，良善的夫子，他知道自己是不是良善的，对吧，首先这个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啊，我们知道这个人首先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说良善的夫子，他知道自己不良善，对吧，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良善，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良善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我们知道耶稣意思让他知道他就是天主，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最后那个人耶稣问他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做到最后那个人就放弃了，就离开了耶稣基督，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要追求永生，后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知道自己不是良善的，耶稣告诉他只有天主是良善的，在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是没有良善的，耶稣基督就是良善的，在圣经是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他是圣洁的良善的无玷污的，也是离开罪人的，称为比天高的，我们有这样的祭司长原是应当的，这个是指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对吧，他说他离开了罪称为比天高的，我们是这样的祭司长，耶稣基督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祭司长，你说这么说他是我们的祭司长啊，他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的时候，他就像一个祭司一样。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经常有这个祭司去到圣殿里啊，杀羔羊啊，把那个血拿到什么圣殿的世人的宝座上。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亲身担当了众人的罪，他说他是我们的祭司长，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祭司长。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良善的，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为了拯救你，拯救我，拯救所有的罪人，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洗净我们的罪，也洗净一切天下所有的人的罪，对吧？他也是我们的祭司长，这是耶稣基督，他是圣洁良善无玷污的，他是无罪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很清楚，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说比利亚人的性情良善，保罗的意思是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就去到教堂啊，可能他去到教会啊，他的目的是好的，为了考察真理，为了这个学习真理，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这是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就是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的时候，他说这地方人他动机不错呀，他们来教会的目的给我辩论辩论，他们是为了学习圣经，不是吹毛求疵的人，他们不是找问题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这个这里的人怎么样，他性情是良善的，他们的动机是好的，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说这今天我们人到教会啊，我们的目的也应该像比利亚人一样，他说这个性情良善，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来考察圣经，应该看看圣经说了什么，应该看看圣经是怎么指教我们天天的生活，应该给我用圣经来看看我们的心和圣经一样吗，看看我们心里有什么罪没有，应该是这样的目的。所以第一是他说比利亚人的性情良善，我们今天都应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性情良善的人。第二我们说这个比利亚人有一颗愿受教的心，他愿意受教的心。比利亚人在十一节，这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性情良善，他们甚愿受教，他们愿意受教，就是这节经文，他说他们愿意受教。你说这个一颗受教的心首先是来自哪里呢？受教的心首先是来自敬畏天主。你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都是罪人，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人都是罪人，你说有一颗受教的心首先是来自敬畏天主。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去到教堂啊，他的目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他有一颗受教的心吗？他如果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们说在一方面他是为敬畏天主，他去这个教堂的目的，他为了看看圣经说什么。你说这个他就是敬畏天主吗？他就是敬畏天主。圣经说敬畏主就在乎厌恶奸恶骄傲狂妄邪道出乖谬的口，为我所厌恶。他说看这个世界是败坏的，看所有的事情他觉得是不对的，他觉得应该有一位天主，应该去这个教会看看圣经说什么。他说就是厌恶这个奸恶，看到这个奸恶的事情他就恨恶。还有呢，一方面人特别特别骄傲，他觉得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呢。他说狂妄邪道出乖谬的口，为我所厌恶。他说这样的人去到教堂的目的是敬畏天主。我自己觉得比利亚人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就看到这个社会是不好的，看到这社会是败坏的，有不同不同的邪道啊，还有呢不同不同的奸恶呀。他说这我恨恶这些，所以我要去教会追求真理。我们说这个受教的心首先是来自敬畏天主，在他心里他要说找到一位天主，公平公义圣洁无有可指责的天主，他要找到这样的天主，所以他说应该敬畏天主。圣经在箴言是这样说的，在十四章二节是这样：行动正直的敬畏天主，走邪谬道的无慢主。所以他说这个行动正直，如果一个人去到教堂啊，他是敬畏天主的，他行动正直啊，天主会看过这些事情，他会。在这个十四章二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行动正直的敬畏主，走邪谬道的污慢主。 在《使徒行传》这样说的，四章三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各国中凡有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天主所喜悦，所以天主特别喜悦敬畏他的人。天主也看过这些人，如果一个人是存着敬畏的心，天主肯定会给他开门。还有呢，一个人存着敬畏天主的心，天主肯定会指示他，天主肯定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认识真理，让他认识天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敬畏天主的心，你觉得天主喜悦吗？天主肯定不喜悦。但是呢，如果他是存着敬畏的心，天主肯定使用他话语来感动他的心，他会认识他。在这个诗篇是这样说的，凡敬畏主的人，主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这样的人常常享福，他子孙必得地为业。敬畏主的人，主必亲爱，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他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敬畏天主啊，他有意思是这个人敬畏天主，他有这个机会。还有呢，他主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天主肯定给他机会，天主肯定使用一个人怎么样帮助他。还有呢，天主肯定使用一个人感动一个人的心啊，这个人是敬畏天主的，我需要帮助这个人，我需要给他学习这圣经，我需要这付出一点帮助他在属灵方面长进，叫他认识耶稣基督。你看那个这圣经的使徒行传十章，哥尼流也是同样的，他说他们全家是敬畏主的，但是呢他还不信，后来这个彼得去他们家怎么给他传福音，随后他信主了。我们说他说敬畏主的人怎么主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天主给他这个机会。他说他们家相符怎么他子孙必得地位，也敬畏主的人主必亲爱，将自己的约指示他，将天主把自己的道路就指给这个哥尼流，随后怎么样？哥尼流请彼得他讲道，他就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一颗受教的心就是来自敬畏天主，如果他敬畏天主，天主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天主给他很多很多的时候给他发光，叫他怎么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他的意思。他说受教的心首先是来自敬畏天主。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敬畏天主，我们不会去教会，我们不会去这个会堂，对吧？所以我们说比利亚人他们有机会去这个教堂，有机会去这个教会，他们知道天主能解决他们的心理的问题。有的时候人去教会，人是有别的想法，对吧？人不是为了这个敬畏天主啊，说我要去教会看看呢，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比利亚人他们是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敬畏天主的。我们说比利亚人他们受教的心是特别健康的，他们心态是健康的。他们也是开阔的，他们也能这个接受人，还有呢，他们对人对真理是开放的态度。他是在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他们是愿意受教的，他们愿意听听真理是什么。我们说他们的态度是谦逊的态度，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如果一个人动机不好，你发现他不是敬畏天主，他去教会去教堂啊。你觉得他会愿意受教吗？他不可能愿意受教，他的态度是不对的，他是不可能愿意受教的。他会觉得这个牧师讲的不合乎他的心意，对吧？这样的人是特别多的。但是这个比利亚人是这样的，比利亚人是特别良善的，他们是愿意受教，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愿意受教。还有呢，他们最重要，他们有一颗谦逊的心，他们有一颗谦逊的心，有一颗谦卑的态度，有一颗谦卑的态度。圣经在诗篇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谦逊人主按公义引导，将自己的道教训他。所以一个人要谦逊的心的时候，他会愿意受教。如果一个人没有谦卑的心，你觉得我们说人都是平等的， 我凭什么听你讲道啊？我凭什么听你说话呀？我们凭什么在教会这花好几个小时听你讲主的话语呢？对吧？我们说首先有一颗谦逊的心，我们是谦逊人，主按公义引导，讲自己的道，只教导他。这样的人是敬畏天主的，他是存着这谦逊的心，他是动机是好的。在诗篇在箴言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的骄傲必是他北疆，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贵。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比利亚这个城市的人也是这样的，去保罗接触那些人也是同样的，他们是这个敬畏天主的，他们是谦逊的，所以呢他们甚愿受教，他们要倾听圣经说什么，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他们一点都不骄傲，他们不是坐在教堂啊，我行我素，对吧？往一坐，哎呀，我是最棒的，我的思想不比别人差多少，你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他不是这样的态度，比利亚人他们是不骄傲的。在圣经在箴言这样说：无慢人的人，主必身教；谦逊的人，主必向他施恩。天主向谦卑的人怎么样施恩，给他恩典。雅各书四章六节是这样说的，他将更大的恩赐赐给人，所以说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将恩给谦卑的人。在这里我们也很清楚，如果一个人特别特别骄傲，我估计他信靠耶稣基督是比较难的。说句实在话的，一个人信靠耶稣的目的都是知道这个世界他就追不上了，还有呢他在一方面也是达不到他自己的理想。他说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如果一个人自高自傲的，你觉得他会受教吗？不可能的事情。他觉得他比别人都好，他觉得他比别人欠得多，这样的人他会谦卑下来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圣经在保罗在另外不是保罗在圣经中福音书耶稣基督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如果一个人欠特别多，一切都顺利，很难信靠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像这个骆驼进一个针眼还难的，这是圣经说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坐在教会里认识耶稣基督，这些人都是没法骄傲的人，这些人都是谦卑的人，这些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的人，也不是人特别特别看重的，人在世界上是看不上这一群人，但是呢天主看重，对吧？天主看重谦卑的人，他说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加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说做到教会里信靠耶稣的人，首先要谦卑起来，才能信靠耶稣基督，知道自己不行了，才天主说你来吧，我要将你圣经干天主的话语感动你的心，信靠我吧，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只能信靠耶稣基督了。所以比利亚人他们不是一群骄傲的人，对吧？比利亚人他们最重要的，他们敬畏天主，他们有谦逊的态度，还有呢我们说他是动机是好的，他们动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为了学习真道，所以呢他们甚愿受教，这些是永远分不开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和受教的心是不能分开的，和骄傲都不能分开的。但是有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很多时候人是不愿意受教，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多。你说今天你有一颗受教的心吗？你要问问你自己了。我们人是看不到的，人是看不到你的心的。圣经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这是耶稣基督去到那个犹太人地方传福音，这是耶稣的想法。我觉得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耶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砍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不愿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用一种方法，过圣诞节过节日啊，或者用别的方法啊，帮助一些人，对吧？我们说这我们特别愿意他信靠耶稣基督， 就像耶稣的方法一样，他说这个，又用他说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耶稣基督多次要把这个这个失丧的以色列民要聚集起来，让他们信靠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他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什么意思呢？他花费很多心血呀、啊，帮助人呐、啊，还鼓励人呐、啊，借着节日啊，圣诞节呀、啊，借着不同的方法呀，请家里啊，用很多很多方法呀，用不同的方法，为了叫他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他说：“只是你不愿意，只是你不愿意。”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一个基督徒也常常像耶稣基督一样帮助很多人，有的时候也像这个耶稣基督说的一样，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呢、啊，多次愿意叫你们来教会啊，多次帮助你，叫你信靠耶稣基督啊。但是呢，人心里的骄傲是不愿意接受，他只是你不愿意。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想想很多很多这样的失败。有的时候帮助很多人呢、啊，一直请客，一直喂他，喂到最后你不喂了，他也不来了。这种人特别特别是叫人心里特别难过呀。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心，耶稣基督变了五饼二鱼，叫他们吃，说你们吃吧，你们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耶稣一讲到，他们就拿石头要打死耶稣基督。因为今天你会遇到这样事情吗？有可能也会。有可能你请别人吃饭，吃完饭你给别人讲福音，别人该揍你了，这种事有可能会有。或者是有可能你请别人吃饭，花了很多钱，把你的生活费都花了，结果是别人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你有一天你说我今天没钱了，我以后不请了，不请了，那个人说再见吧，你不请了我也不去了，这样人会有啊。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说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这个基督徒都愿意给人更多的人传福音，愿意花他的心血，我愿意花他的时间陪他呀。你觉得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和自己家人在一起吗？谁都知道对吧？一个不信主的人还知道，哎，有时间陪陪我的孩子，去逛逛公园，抱一抱啊，陪陪家人在一起多待待。但是呢，有时候基督徒花很多时间给这个别人在一起，为了把福音传给他，就这样一个目的，别的有什么目的吗？别的没什么目的，这也不需要你的钱，对吧？所以这个耶稣说，他说聚集在翅膀底下，他说像一个母鸡一样帮助小鸡一样，找到一个好食物，赶快给他，把最好吃的就献给他了。结果呢，他们不愿意。今天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作为基督徒，首先你要防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你喂到一定程度你不喂了，他走了。所以耶稣基督也用这种方法，变了五饼二鱼，他们都觉得哎呀真好吃，这个饼喂饱五千人，喂饱三千人，吃饱了之后他们离开了，饿了之后又过来了。后来耶稣说不喂了，他们都离开了。所以耶稣说只是你们不愿意。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基督徒首先会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会有。我觉得这犹太人，这些耶稣基督在福音书描述这些犹太人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特别愿意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追求真理。但是一方面他们自称是要追求真理，有一些犹太人是自称寻找真理，但是呢却是自我封闭，把心灵的眼睛就夸关上了，只要是不合乎自己的思想的想法一概不在理。他们怎么对圣经有不同的看法，对宗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时候他们还嘲笑我。这种人有吗？这种人会有的。有些什么样的人呢？坐在教会里，无论你讲什么道，改变不了他的心。反正我有我的看法，反正我自己的主意。你有你的前天计，我有我的好主意，对吧？这样的人多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的态度，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不愿意受教，对吧？ 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学习真理的地方，教会就是学习圣经的地方，但是前提必须要谦卑下来才能接受这样的真理。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人是欺骗自己。我们说中国一句话说，这个人不要欺骗自己。说这个一句最最最这个最不叫人人这个相信的，说不要欺骗自己，亏别人不要亏自己，对吧？但是圣经是这样，在一处是这样说的：你们应当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如果我们单单听道，不要行道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不是一般的书，你别小看圣经，你别说圣经，你认识几个字，你都懂了，有的时候看不懂。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让我们遵守。有的时候人看圣经是和看的太，对吧？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有的上下文不理解，有的是前后旧约新约不分不出来，对吧？我们的目的是要明白圣经。要遵守天主的话语，还有呢，要行出来，要有一颗受教的心，接受圣经的真理，我们的生活中有改变，这才是应该的。我们说一颗受教的心是来自敬畏天主，要有改变的。所以说这个比利亚人他说这个这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怎么性情良善，他们甚愿受教，他们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所以他们就有谦卑的态度。他们去到教堂的时候和保罗辩论，还有呢，他们要听听这个圣经说什么，他们知道圣经是真理。第三，我们说比利亚人他们日日考察圣经。比利亚人日日考察圣经，在17章11节是这样说的：这地方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性情良善，他们甚愿受教，日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说这个去教会的目的应该考察圣经吗？应该考察圣经。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牧师讲道，我们不用翻圣经，很舒服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能翻到圣经，最好你看看圣经说了没有。万一我们答的不是圣经啊，对吧？如果是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些经文写答到这上面，你要看看是不是圣经说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我们都是人，对吧？我们在一方面，我们都是人，我们应该看看圣经，圣经是真理嘛？所以我们要考察圣经。他说这个日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聪明的，他们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人就是要考察圣经，不要叫别人骗了我们。他们在那里弄个 PPT 讲，别人都相信吗？对吧？我们要看看圣经说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他说圣经在诗篇是这样说的：主的律法纯全，可以苏醒人心，主的法度真实，可以使愚人有智慧，主的命令正直，可以快乐人的心智，主的诫命纯洁，可以明亮人的眼目，主的道理清净，存到永远，主的律例既确实之且至公义，比金宝贵，比基多的精金更宝贵，比蜜甜甘，比芬芳的蜜更甜。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圣经的重要性，他说就是主的律法呀，他说怎么纯全的，没有什么可这个掺杂的，它可以苏醒人心，可以叫一个人怎么从这个梦中醒起来，再叫一个人从睡中，从这个愚拙方面叫苏醒过来。他说主的律法是真实的，可以使一个愚人怎么有一个有智慧。其实他说这个叫一个笨人变智有智慧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事情。你会如果你要认识一些基督徒，你要了解他们的背景啊，其实你发现他们没有信主之前都不是特别聪明的， 他们没有什么智慧，包括这个家庭不知道怎么管理，和丈夫的关系不知道怎么和好啊，和妻子的关系不知道怎么做呀。还有呢，他们不知道怎么管孩子啊，管不好孩子，所以没有什么智慧。今天我们说恩德可像一个大孩子的模样。你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吗？是一样的。但是一方面我们说在圣经方面，一个中国人他不一定了解很多圣经，缺少天主话语的智慧，也是天主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教育好孩子，对吧？圣经说的特别特别清楚。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特别笨，他信靠耶稣基督，圣经的话语告诉他怎么和妻子相处，怎么和丈夫相处，怎么和家人相处，怎么和孩子相处，这些都能找到真理，这些是绝对能找到的。他主的命令正直，可以怎么快乐人的心智。他有的时候主的话语就感动我们的心呢，我们心里特别的快乐呀。天主的话语真的会给我们的。他说主的诫命纯洁，可以明亮人的眼目，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属灵方面的真理。他说主的道理清净，存到永远，是永远的，是不会改变的。他说主的律法律例既确实且之公义，比金宝贵，它比这个钱多还重要，它比极多的精金更宝贵。我们知道金子特别宝贵，他说比这个精金更宝贵。它比蜜甜甘，比这个蜜特别甜，比芬芳的蜜更甜甘。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他说圣经比这个特别甜，像一个蜂蜜一样甜甘，比蜂蜜还要甜甘。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其实特别是做牧师的人会特别鼓励人看圣经，学习圣经啊，是天天学习天天读啊，这是好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不太了解圣经啊，我们说叫他多学习啊，慢慢的叫他以后希望天主的话语能够帮助他，叫他知道这个圣经的甜美，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其实你看你发现吗，人这个喂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个勺，对吧？你吃不吃？你尝一尝，是特别甜的。孩子们嘴张开了一吃，这是甜的，真的也甜。又来一口，越吃越怎么？越吃越想吃。他知道里面的甜味，对吧？慢慢他自己会这个吃。其实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也差不多，我觉得和这方面有点像。有的时候说圣经多么好啊，你们尝一尝啊。人有的时候张嘴都不张，对吧？填不进去，是不是？我不要，这是一种骄傲的态度，我不要尝一尝。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尝一尝的话，我相信圣经他会尝到圣经的甜美。他说比蜜甜甘，比芬芳的蜜更甜甘。一个人不了解圣经的人，他们会觉得圣经是没有意思的，他们会觉得圣经他很多地方找不到经文呢，他觉得圣经很无聊。其实一个人了解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也非常有趣，找到圣经的甜美，他知道圣经的滋味，对吧？这是比利亚人他们日日考察圣经。你觉得天主会祝福比利亚人吗？肯定会祝福他。你说人为什么日日考察圣经呢？因为圣经有永生的道，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灵魂。在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5:39是这样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思想内中有永生的道，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指耶稣基督就鼓励那些门徒们，鼓励那些追求他们的人说，你们要检查圣经，圣经又提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啊。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里头有永生的道，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查考圣经，要看看圣经说什么，看圣经说的有没有道理。圣经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经上忍耐安慰之言可以得着盼望。他说从前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的， 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圣经有的时候会教训我们，有的时候会责备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他叫我们因圣经忍耐安慰之言，有的时候圣经会安慰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孤单呢，我们做祷告，我们打开圣经，圣经真的会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有这个无限的快乐，还有呢，我们心里有这个盼望，他可以得到盼望。可以得到盼望。我们说这个比利亚人，他们就是天天考察圣经，他们考察圣经的目的是做什么？他们为了明白真理，还有呢，他们为了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他也要知道是对错，他们也知道是不是。圣经在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耶稣基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个比利亚人他们考察圣经，他们要看看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考察圣经，圣经里有永生。他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如果一个人真正的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他肯定会查考圣经的。有的人也不在乎这些，很多人是不在乎这些。很多基督徒他们呢不这么看圣经，你看发现他们的生活是不会长进的。还有呢，他们的他们非常乱，他们的圣经几章几节他们只找不到。为什么？他们也不看这种事情，他们觉得无所谓了。他圣经就是圣经嘛，他觉得他有很多人他是懒惰，一方面懒惰，一方面他们是不看重的，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不愿意打开天主的话语，他们又愿意花十个小时玩游戏，十个小时跟别人聊天，十个小时看视频呢、看电影啊，但是五分钟圣经都不愿意打开，因为什么？他们不在乎这个信仰怎么样。他们在乎自己的情欲，在乎自己，然后今天我有这种高兴，我得这样做；不高兴，我那样做。其实我们人都会有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圣经不重要了，我们最重要，我想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作为基督徒不应该的，应该看考察考察圣经，应该从圣经中得到答案，得到真理。一个基督徒的成熟，也在于他看不看圣经。你说这个在他的关系在于他爱不爱天主，是在于他看不看圣经。如果他不看重天主的话语呢，你觉得他和天主的关系好吗？他绝对好不了，好不了哪儿去。他不分辨善恶，他不知道用这个社会的恶和这个圣经怎么比一比。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逻辑告诉别人是怎么样的。他们不会说用圣经看看圣经说什么应该怎么做，他们不会用这种方法。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他了解圣经，他如果一个社会的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会用圣经拿出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呦这个是对了，他不会用自己的逻辑，哎呀我自己想是应该那样做，谁是应该有那样的榜样，我应该那样做。他应该用圣经来看一看，圣经用圣经来分辨善恶。在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你们学得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许人将天主的道理开端教训你们，譬如婴孩仅能吃乳，不能吃众多的食物。一个孩子光会喝奶，他说凡仅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长成的人才能吃众多的食物，他们已经将心洗练的明通，能分别善恶。一个基督徒的成熟在于他能分别善恶。他说这个不要光吃乳，什么叫吃乳？小孩，一个小孩能一辈子光喝奶吗？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他需要成长，需要长他的身体，如果一直喝奶，他身体会该缺营养了。这是在这方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方面也是同样的，光叫别人喂，光叫牧师喂也不行的，需要自己有这个能这个吃食物，种着的食物，有一些自己能从圣经能看到真理的。 他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因为你要是说的重一点，他就受不了了。他没看圣经是这样说的。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应该是从圣经中分辨善恶，分辨对错，分辨什么样的信仰是对的，什么样的信仰是错的，从圣经中可以这么分辨。在这个彼得前书这样说的：爱慕纯净的道理，像出生的婴孩爱慕乳一般，可以渐渐的长大。所以说这我们说是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必须从圣经当中，他说要学习，要了解，要慢慢的自己学习，然后慢慢的才会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说这个来教会的目的是我们要考察圣经，要日日考察，不但来教会要考察圣经，看看对错，还有呢，我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目的是周日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圣经说什么，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要看看天主的话语说了什么，这是应该的事情。第四，我们说比利亚人他们有服侍的勇气，比利亚人他们有服侍的勇气。在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但那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听见保罗在比利亚传讲天主的道，又往那里去松动百姓，众弟兄便叫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帖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雅典，又领了保罗的命令，吩咐希拉帖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在这里我们知道他们在比利亚的时候怎么样，他说这个犹太人，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人怎么听见保罗在比利亚传道，他们从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城市知道保罗在比利亚的时候，他们开始去什么，他们开始去捣乱去了，他们开始去松动那些百姓，要抓保罗，给保罗麻烦。但是他们那些弟兄们怎么样，就帮助保罗，便叫保罗往海边去，意思告诉保罗你换个地方，他们开始找你的麻烦，那些犹太人。后来他们开始送保罗离开了，去哪里？去到雅典，保罗又去雅典开始传福音。我们说比利亚人他们有勇气，愿意的帮助保罗。你说他有勇气吗？他有勇气。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那些犹太人都特别恨他，要抓他，但这些人为了帮助保罗，他就开始怎么换一个地方。他们说保罗你要换个地方，在这不安全了，最后他们就走了。我们说他有这样的勇气，应该有这样的勇气，他们是有勇气的，他们也乐意帮助人的。在加拉太书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基督徒啊，要互相帮助，这是应该的，要乐意助人，要服侍人。所以这个比利亚人，你看他有这样的信心，他们护送保罗到雅典，他们不怕这个，不怕别人的耻笑啊，他们愿意做这些事情，最后他们就帮助保罗。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互相的服侍。他说你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有需要啊，我们基督徒应该帮忙的。我们不能说哎呀，这是他的事情，和我没关系，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在一起是一个群体，我们都是为了天主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他说对哀哭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对哀哭的人要同苦，对喜乐人要同乐。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心，应该说这个啊，这是我的弟兄姊妹，我应该付出的，我不应该袖手旁观，对吧？我不应该做一个旁观者，我应该是帮助他。所以这比利亚人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做的是特别特别好。他们是一方面，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们的性情是良善的，他们是目的是为了敬畏天主才去这个教堂。还有呢，他们是甚愿受教的，他们特别愿意受教，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说谦卑的心和这个骄傲的态度离不开这个受教，这三方面都会有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有别的， 你没有一颗受教的心，你是骄傲，你不谦卑。这是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他说日日考察圣经，他们去的时候要考察圣经，看是对错，要分辨是非，要看看圣经说的是和他的信仰有没有关系。所以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去注意的事情，我们也要日日考察圣经。我们不能说圣经不重要，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圣经在基督徒的眼里就我们的信仰就在圣经里，如果没有圣经，我们的信仰全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多多的了解圣经，我们也学习比利亚人的榜样，他们的榜样是日日考察，天天考察圣经，他们信仰根基就在圣经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追求的事情。如果你不了解圣经，你要多问多学习，这是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以后天主肯定会祝福你，叫你一天比一天明白圣经，更认识他，更能跟随耶稣基督。这是我鼓励大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考察圣经。我们了解的一个牧师能完全了解圣经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学习，每一个人都需要长进，都需要学习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很深奥的，我们需要的花很多时间才能够一辈子在学习圣经。他日日考察圣经，日日考察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日日考察圣经。这是我们今天看到比利亚人的榜样。